回应。读、看、想和为19章到21章这样的惨痛的悲剧，心头上就像一头一个刀子在割一样。圣经为什么把这样的悲痛的事情如此的详尽的记载？只要你有一点良心，你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就算看到一幅非常可恶悲惨的一种地狱的这种描述图，这哪里是人间呢？更何况这里是神亚威他的选民他们所做的事情。要知道当时候的世界，神只有拣选这样的选民，他的教会，世界的希望也是这个选民这个教会，神的希望也是这个神的选民神的教会。神千般百计的让他们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辛苦的带他们来到西乃山颁布律法，一年之久教导他们，又经过了40年他们的背叛的教导，让第一代的人跟第二代的人交班，教导第二代的人进入攻占迦南地，也辛苦的透过耶稣亚他的带领，最后跟他们的启示，要他们一定要不可背叛亚威真神。到了第三代，也就是这里所记载的，这里特别记载的就是这个大祭司菲尼哈存在。也就是就大祭司菲尼哈来讲，他经历到过10天的事件，神立他做祭司。这样的祭司嫉恶如仇，为什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作为？好像他也无能为力，好像他也跟人家一起的来做这种很荒谬的剧。为什么事情上变得这么大？为什么17章到18章我们看到的那一种立位的，那么19章21章我们看到又是一个立位的？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就像我上次所讲的，立位人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领导整个的教会，他们在心灵在诚实上面他们如何来敬拜神。可是我们发现说，这两个立位人，无论是以法莲的或是伯利恒的，以法莲三地是代表北国大支派，伯利恒是代表南国的最大支派犹大。但那这两个大支派都分别有立位人，可是立位人却不在他自己的一个所分给他们的48城的里面，几乎是神，他却是到别的地方去。18、17这两章里面所记载的是他在米迦的这个地方立项的地方去服侍，以后到但的地方去服侍。那现在呢，这里记载是这一个立位的，他重视的是他妾的财这个美色。为了这个色，他可以耽误至少有3天之久他才启程。启程的时候他又不愿意来到外邦的这个耶布斯地在那边过夜，他一定要在他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受过割礼这些基比亚来过夜。 啊，因为这样子延误以及这样的选择，就外表上来讲，以色列人他们似乎都守住了神给他们的，他不跟这些外邦的人有交通，外表看起来他们站起来都有一种侍奉神的这种热忱，好比说打仗之前一定要求问神，看起来他们好像都是非常守住他们的誓约，他们不把他的女儿来跟他认为该死的便雅悯来跟他婚配，看起来他们都是在守神的律法，但正如我上次所讲的，他们实际上是心中没有神真正的律法，他们心中只有他们自己的律法，他们自他们自己那一种丑恶的这个规条来胜过神所定的律法，这一切都是在乎人的心的问题，人的眼中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很类似于亚当夏娃当初他们一样，他们眼睛看到那个禁果，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他们自己的眼中所想的，然后他们的手就去做他们心里面所做的恶，违背了律法。我们发现说参孙就是这样子，他看到了那一个女子非利士人的一个女子，他就想要去娶她，然后他果然都叫他的父亲去娶她，不管他父亲同意不同意。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利未人他心中的就是他的妾，他不管说他的妾是不是淫乱，照淫乱的罪来讲这应该把他治死，他却是来到他妾的一个父家跟他同吃喝，这是让我们感到很奇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一个宗教的领导人，他为了他自己肉体的这一个的快乐，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为了自己的名利，他可以宁愿为了他自己他可以放纵，可是他不容许别人放纵，他可以容许他自己的妾可以回到他的父家四个月，然后他可以容许他自己放纵肉体的情欲，吃喝玩乐住宿，在那边总共有5天到6天之久。他不容许基比亚的人来对他使坏，可是当他受到基比亚人这样子强迫的时候，他就退出了他的妾，他容许他的妾，他为了保护他自己性命，保护他自己的名誉不被强暴，他就强推出他的妾。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如果他爱他自己的妾，他就应该始终如一，可见他这个是一种肉体的情欲，这种爱是肉体的、放纵的、自私的、自利的、眼前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喜不义只喜真理。所以这种爱就当参孙跟那一个女子的爱，那女子的爱它是一个肉体的个人心中的爱，参孙也是一样。所以无论是刚开始的以色列民第三代，或是他们在最后结束的这一位参孙，他们都是以肉体为主，以自己的心思所想的为主，正应了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所说的，他们是死在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当中，也就他们那时候是按照这个今世的风俗来行，而这个今世的风俗乃是按照那个空中掌权的首领，也就是在悖逆之子里面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来行，因为他们都依照自己肉体的情欲或是自己心思所好的去想，完全一致，跟不信的人完全一样。 所以圣经才会说以色列当初没有神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那个任意就是眼中他们自己看为正或是看为好的，他们喜悦的他们就去做。神的律法对他们来讲，神的灵对他们来讲跟外邦人一样，反正是邪灵很顺利的能够在这样的恶事的里面不断的来运作，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子，因为他们的心中里面就是对神的律法他们绝不尊重，是悖逆的，他们给邪灵有一个很好的运作机会。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吗？今天的教会他在处理事情他不是这样子吗？他们只重视他们自己，如果他们稍微想一想神的利益，才会想想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他们只可以容许教会这么多的败坏。另外一点更重要的就是看到恶知道恶，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良心的里面可以了解的，一个有律法的人可以知道的，有良心的人可以知道的，这是恶。可是最重要就是他们对恶的一个态度，他们对恶的做法是以更恶的事情更恶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恶。这一个利未人他的妻子是行淫的，他知道这个是恶，可是他偏偏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做的这种对态度，跑去来找他回来，用好话来叫他回来，结果他接受了款待，又是吃喝又是吃喝。圣经当里面不断的重视这种时间上的记录，他在那边住了四个月，他住了三天，然后那妾是住了四个月，那么他自己是在那边被强留了三天，然后第四天第五天吃喝玩乐，那到第五天从清早玩乐到日头偏西，从偏西的他才走，他就不愿意再过夜，那么到日头快落了他们才勉强的来到基比亚，那才在那边住宿，才在那个晚上发生了这个悲剧。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他所做的恶是比他的妾所做的恶绝不输，而且这更可怕。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当他真的延误到最后的时候，他为了保护他自己就把他的妾推出去。我们另外再看看那一个老人，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老人，一个就是他的岳父的接待，一个就是这一个基比亚的老人的接待。先看他的岳父的这个接待，岳父里面他对于他这一个这一个女婿的这种强留，让他这样的吃喝。哦，就我个人来讲，如果他知道他自己的女儿犯错了行淫回来了四个月，忽然发现说他的女婿利未人又回来来要带他回去，他应该是用这一些吃喝热情招待来挽回来抱歉对于他女人所做的事情，他可能用意是这样子。但是这样的做法会带来的是什么影响？一个女人自己的女儿患的淫乱的罪，他的这一个父亲的包容包庇以及这个利未人的包容包庇，这个反应是什么？就好像利未人一样，他就好像这一个便雅悯人一样，他也是一样的，他为了他自己的支派基比亚的恶，他要纵容包庇。纵容包庇这种事情就整个的以色列民来讲，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的人他总是纵容包庇。我们再看看这一个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一个支派，刚开始他发现说这个恶是空前的，所以他们就集结兵力就要来消除这样的恶。对的，你要消除这个恶是对的，可是你的做法呢，你竟然是以恶来报恶，而更大的恶，而这个更大的恶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尊重神。他们哪里有神？他们心中没有王， 也就是他们祭里面没有以亚威做他们治理的王。如果他们真的以律法为主，以亚威为他们的王，他们不可能马上自己先决议，先有了这个结论，然后再来叫耶稣在这个亚威来给他做背书。神哪里是这样的神？神是你的奴隶吗？你是神的主人吗？你是神的奴隶呢？那奴隶怎么可以变成主人啊？叫你的这一个主人来背书呢？就像这箴言三十章他所说的，这个是使地震动，连地都站不起，就是仆人变成主人，背你当祖母一样的，这是使地震动的，地都站不起来的。以色列就做这种事情，今天翻天覆地的这一个以色列民，他所做的这些恶，他完全没有神，他哪里有神？他是知道有神，却明明的去来侮辱他，不尊重他，气绝神的这样的一种以色列人，那该不该死呢？结果呢，神就把他们交在这个所谓的他们自己的情欲的这个污秽的这个身体的里面，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以后，神用了三次的交互，我们可以用那个来交互来看，神不是没有在审判，神既然看你们既然愿意去作恶，而不愿意在这一个知识的里面去厌世有神，那神就把你交互。所以我认为那个任凭原本这种主动的交互不是神任凭，任凭是一种被动的，交互是神主动的。所以这里虽然看起来好像以色列人他们都主动的在做什么恶事，神都没有出手，实际上是神有出手，而且一次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我们看利未人，他对那个他自己的淫乱的这一个妾的包庇，丈人的包庇，可是最后呢，神就兴起了恶人，像基比亚一样的恶人来处置他，结果呢，他的妾就被奸淫致死。那问题就是，那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来对他们的这一个所谓的包庇的这一个这一个便雅悯人，他要叫他交出来，便雅悯不交出来，他就用兵来强攻他们，强攻之前又怕不合算，又才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这种先用自己的意思为主再来祷告的，今天的很多人的祷告，很多教会的祷告都是如此，他们先定好了自己的计划，他们定好自己的目标，然后他们也没有用亚威的神的律法为主，也没有以神为主，然后他们就去祷告，所以就看到了异象，看到很多神的什么印证，就去做了。我看起来表面起来刚开始都很蛮顺利的，他也认为这是神的旨意。今天有很多教会定目标祷告啊，还有很多他们所谓的这些进展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以没有神的律法为标准的这种做法，看起来表面上顺利，就是受了挫折他们也不会去反省，就好像以色列一样不会去反省，三次的求告事实上这个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是错误的？你连以后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也是错误的，就是二十一章来讲这种错误他们后悔了，悔不当初，可是他们这样的悔不当初所要采取的这一种做法更令人家可怕，因为他们为了要保守他自己的誓言，以至于呢他做出更加可怕的残酷的去屠杀那个不呼喝的人，然后把他们全部都杀死，只留下四百个处女，杀死人家是自己的同胞，是自己的人，因为他不符合你们错误的决定，以致他们就杀了他们的父母，抢夺他们的财物，就是他的处女，然后强制的把他分配给别人。这种人这种做法不该死吗？那人家就该死。所以我们发现神透过这些事情被记载下来，是要告诉我们，你们这一些真的是本当是要该死的人，你们所做的事情比外邦人更恶，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 我也没有亚威做他们的神，我也没有亚威这样的更近的可以来求告。可是他们的求告竟然是这么的可恶。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他们在表面上的这个祷告，他们表面上的启示的遵守，以及他们看起来很恨恶邪恶，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更加邪恶的事情。这就是十九章到二十一章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什么教导？在这样的淫乱邪恶的时代的里面，每做一件事情，步步做，步步错，而且这个错会一直好像涟漪一样的不断的不断的来扩大扩大，有一个人扩大到一个家，有一个家又扩大到一个城，一个城你们又扩大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又扩大到整个的全以色列，就好像一个领导的人一样，他所做的事情，教会的一个普通的侍奉者的领导的人，他因为他自己的不谨慎，他自己的包庇，结果他就造成了更大的恶，而各个更大恶会包庇他自己人，又产生了更大的恶，而更大的为了要制止这样的一种包庇，他自己也包庇，结果变成更多的恶，这种连环扣连环恶，这是教会。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过去从那个老宗派里面出来，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为了包庇他们自己人所做的事情是一种包庇的事情，结果更恶的事情又包庇，连环的包庇，结果到最后呢，就是神的名受损伤，就是自己的人受损伤，连他自己也受损伤，这真的是不是两败俱伤，是三方面都败，都败了，那让撒旦在那边吃笑。圣经宁愿把这种让撒旦吃笑，让神的名，让这几只弟兄这样的一种受损伤的事情都把它直述出来。我们说这个就是圣经，圣经绝不包庇，圣经绝对对恶绝对不容忍，他把事实的原原本本的把它整个暴露出来，最后将来神末日的审判也是如此，他不容许你一点点的恶，他对恶的处置的方式也绝对不容许恶存有，因为隐藏的事情绝对会分别会被揭发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去隐藏这个恶。但是在末日还没有绝对的大审判的时候，神仍然容许，神仍然容忍，因为刚开始进入迦南地四世纪有四百年，我们可以发现四百年里面神如何的容许他们，神如何在他们求告神的时候，真心求告的时候，神还是派祭司来救他们，每一次神的拯救，他们仍然又再次马上又作恶，作恶以后受了管教，受了辖制，又来求告神，又救他们，重复了七次，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刚硬的、非常心硬的一种民族，这样刚硬的心硬的这种民族，他们的悔改就好像早晨的甘露一样，早晨的甘露太阳一来马上又消失了，他们对神的坚爱立约呢也是只有如此。神喜爱的是什么？神喜爱的就是坚爱，就是坚守成神的约，而不是只有光在祭祀这方面。可惜的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是重视这种外面的洁净，重视外面的这个祭祀，可是真正的坚爱遵守神的约他们从不注意。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然后又被弃绝，又被杀，他为了神的这样的约来到世上，那么以色列人破坏了这个约，把这个要守住这个约的先知，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杀了，以后又杀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的人，这样的先知，那么这样的使徒，这是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还是如此的败坏，他们仍然坚守他们自己以为看为正的事情。今天的教会，他有没有因为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败坏，这样的苦， 他们会悔改呢？没有，他们的悔改是反而更看更加可怕。这个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触目惊心，原来神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他要找谁来针对这样可恶可怕的荒漠剧来加以作为一个说明呢？今天的荒漠剧比以前更可怕，比以前更加倍，这是一地一时的在以色列地，可是今天是全球式的，全球式的各城的里面那种荒漠剧不断的重新的这个上演，谁能够来制止呢？原来神把他们交付在这样的可恶的里面，为了要更多的审判，让他们自己愿意做又赞同别人这样做的人，他们一同灭亡。因为我们不要受到这样可怕的这样的结局，我们可以从教会或是从这一则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群体式的一种犯罪，这种共犯的这个结构，你不进入到这种共犯结构里面，你就会被排斥被杀害，就好像基比亚一样的。我一看到基比亚，我们就会发现基比亚只是他不服从，他不愿意跟你们一起去上那边起誓，结果他们的下层竟然是他们整个的基比亚整族都被灭掉，只剩下他们这个400个处女。越讲我们越伤心，但是基比亚的死难道就枉死了吗？没有，神仍然是纪念他们，因为一直到所谓的扫罗的时代，基比亚人他们因为求过这一个扫罗王的拯救，他们纪念他的恩，所以扫罗王被杀了以后，他就去拿他的这个尸体来埋葬，因为他知道救过他的人他必须要去回报。基比亚人就是这样的人，最这样的人我们衷心来敬佩他，这个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说这种少数的人他们枉死了，他的后代并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忘记了报恩。所以愿神让我们知道少数的人他也可以在被枉死被杀害的时候，他的后代他仍然坚守神的约，愿荣耀归神。